提摩太前书4章1至16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知识，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捐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阿门。
感谢这个雪莹姊妹为我们读经哈，我们读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4章呢到第6章有一个主题，就是恢复神家的秩序。那我们今天来看，就是今天我们学习第4章内容的总结，就是保罗啊，他警告在末世的时候呢，将有人离弃真道啊，跟从鬼魔的教训，所以说他就告诫他的学生提摩太要拒绝在教会里面的这些谬误啊，专心的操练敬虔。这个话呢是讲给这个教会的这个带领人同工说的啊，让这些带领同工呢来教导这个弟兄姊妹，然后呢也让他这个提摩太啊，就是在言行、信心、爱心上做众人的榜样，不要荒废恩赐，勤于读经教导。谨慎自己的生命与教训，这样呢，既救自己，也救听到的人啊。这个就是保罗对教会带领同工的要求。然后呢，今天呢，这个第4章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警惕假教训。这个圣灵啊，在这里明确的预言，在末后的时代，将有人离弃真道，被迷惑人的邪灵和鬼魔的教训所引导啊。这些人，这个良心麻木。就是说，他这里说这些人啊，良心如同被这个热铁烙惯了一般，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牲畜啊，这个他要出卖的时候，就是主人会在那个牲畜身上烙一个印记嘛。我们有时候吃猪肉，我们会看见那个印章的。然后那些人呢，那些人的良心就是很刚硬，就像撒旦魔鬼用烙铁烙过了一般。也就是说，这些人的心是属于撒旦的啊。然后就是用禁欲主义啊，这个来规定这个属灵的生活。这些人表面上看似敬虔，实际上否认了神创造的美善。这个当时有一种说法，其实是叫前诺斯底主义，就是诺斯底主义当时还没有完全的出来，但是这些人就是走那个禁欲的这个道路，还有一条相反的是那个纵欲的道路。等一会儿我会讲的，这个都不符合圣经的教导，都是那些人因为跟从了魔鬼撒旦，所以在教会里教导会众啊，这个等于是直接否认神创造的这个美善。然后呢，保罗就指出说，婚姻和食物都是神所赐的，我们基督徒应该以感恩的心来接受，因为凡是神所创造的都是美好的啊。我们借着这个 祷告、感恩来领受，我们就可以成为圣洁。这个是第1到5节。然后呢，后面啊，还有这个教会的领袖呢，必须要有辨别力，这个及早识破这些混入教会的这些错误的教训。我们今天也是的，就是在教会里，若有人教导符合圣经的任何的东西，比如说成功神学啊，你来到教会啊，信神了，你就钱就多多的，这个家里的米也不会少，油也不会少，这个全是错误的。这个教会领袖看到了，应该把这些人赶出去，而不是把这些人留在教会里面。你这个祸害会重。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操练敬虔啊，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好执事，操练敬虔啊。这个他就告诉提摩太啊，如果能够把这个神的真道教导会众，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好执事啊。这个保罗呢，要他就是拒绝世俗无益的虚妄之事啊，这个专心的追求敬虔的操练。啊，就是我们不要关心世界上那些啊乱七八糟的，就所有不属于神的事情啊，这个都是虚妄之事啊。我们的目光要专注在这个圣经上面啊，然后呢，就是每一天读经、祷告、灵修啊，我们的目的就是更靠近神，更明白了解神的心意。这个就是敬虔的操练。他以这个体育训练做比喻，身体的操练啊，就是我们锻炼身体啊，只有有限的益处，但是敬虔的操练在今生和来世啊，都有真实的价值和应许。然后呢，敬虔这件事情不是自然生下来的，天上不会掉下来敬虔的，这个就需要和体育和身体一样，是需要不断的锻炼、不断的操练，这个需要你的意志、纪律和持续的委身，这个是值得全力以赴的目标，因为我们信靠的神是永生神，是万人的救主，这个是第二部分。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11到16节，忠心侍奉，以身作则。啊，保罗勉励这个提摩太啊，不要因为自己年轻，因为当时提摩太大概是30多岁，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40岁以下都是年轻人啊，所以保罗就勉励提摩太，不要因为年轻而被人轻看，而用生命的质量来赢得尊重啊，你做得好啊，人家就会来尊重你，不会因为你年轻而轻视你。让提摩太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各方面都做信徒的榜样。然后呢，让提摩太在公众的聚会当中专心的这个读经、劝勉和教导啊，不可以忽略借着先知和按理所赐的恩赐啊，这些恩赐都要在教会当中来使用出来，是吧？要在众人面前持续的进步，让人看到他的长进，让人喜悦他，让人来跟随他。最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让提摩太必须谨慎自己的，因为他是教会的带领嘛，是吧？必须谨慎自己的生命状态跟所传的教训，就是言和行啊，这个要相符，两者缺一不可。因为一个生命跟他所传的信息相符的这个侍奉的人，不仅是自己蒙神保守，也将成为众人得救的管道。然后呢？这一章的经文也带给我们一些应用的思考，就是说，这个在当时啊，有那么一种这个诺斯底主义啊，就是后来就是他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他是二元论啊，认为属灵的世界是圣洁的，物质的世界是邪恶的，人只能透过某种神秘的知识而得救，这个完全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个是人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是受魔鬼撒旦的影响啊，然后呢，诺斯底主义就导致了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就是我们今天经文当中读的叫禁欲主义啊，就是婚内的性行为都不可以，不可以吃荤腥啊，极端的禁欲主义；还有一种呢，就是极端的放荡主义，就是认为灵性既然超越了肉体，所以我们放纵情欲不会影响灵性。啊，这个诺斯底主义在公元后1到3世纪影响了很多的宗教啊，是教会最早的异端之一。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叫犹大福音，那个叫伪经啊，这个天主教廷里面看得到的伪经啊，这个就是诺斯底主义异端的这个一个作品啊。这种异端认为，既然世界是败坏的，那么圣洁的至高神就不可能与物质世界扯上关系。所以说呢，诺斯底主义就发明了各种的理论来否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而且他们认为，既然物质世界是邪恶的，那么造天地的耶和华神，必然是坏的神啊。然后 不是至高的好的神，所以说凡是被耶和华神看为恶的人都成了英雄，比如说是伊甸园的蛇呀、该隐呀、索多玛呀、俄摩拉呀、犹大呀等等啊，凡是被耶和华看为美善的事情都应该反对，比如说婚姻啊、律法呀，这种是极端的谬误。而且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古代的事情，实际上在这个 New Age 这个 movement 当中啊，现代的诺斯底主义流行的新纪元运动啊，这个就是。秉承着这种敌基督的看法，你比如说，20年前有一本小说叫《达芬奇密码》，还拍成了电影，那个就是以诺斯底主义啊为基础的这个小说，那个是敌基督的，所以我们要睁大我们的眼睛啊，看清楚这些谬误啊。然后呢，这个敬虔胜于外表，我在哪些地方更注重于外在的宗教形式，却忽略了内在敬虔的操练？敬虔是操练出来的，不是自然生出来的。这个年轻不是借口，也不是障碍，所以我们不论年龄，信徒都应该在生命质量上让人看见基督。我的言行举止是不是真的在做榜样？赐不可荒废，神给我的恩赐，我是否在积极使用？啊，你的银子2000两、5000两，是不是在用？还是说1000两埋在地里面去了？是吧？不可忽略，意味着这需要主动的委身，主动的来服侍。然后呢，自我与教导并重。保罗说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服侍者的灵魂状态跟他所传的内容同样重要啊！不要成为假冒伪善的人。好，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今天的思考问题有两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占据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对敬虔和成长没有真正的帮助？你愿意做什么调整？第二个问题呢，你是否有意识的在某个群体当中做榜样，在言语和行为上，你觉得哪个方面最需要改进？好，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吴长老。
好，谢谢陈姐，很仔细的分段这第四章，同时也讲了很多重要的事情，这边要注意就是第十节他说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不但是万人的救主，他更是我们信徒的救主啊，所以呢。当然，这边是提醒在教会里面的工人好执事啊，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清洁就是 purity 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啊。这是每一位信主的人都可以学习的，在 speech 言语，在行为 conduct，在爱心 love，在信心 faith 清洁 purity 上都应该好好的按照神的教导去做。那这边特别提到不要轻忽你所得的恩赐啊，在第14节，从前借我在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个预言不是只说讲一些还没有发生过的事，它其实是一种在圣灵的指引下讲出来的话啊。那按手特别提到这个长职他们将这个职务。分配给下面的人的时候，他们联合在一起啊，就是有一种传递的这种步骤啊，所以他提醒提摩太要记得以前他怎么被有圣灵的感动的长老们他们按手赐给他的职分，要殷勤去做，要专心，而且最重要的是要以身作则。第15节说。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要能够不但能够说，而且以身作则，让别人知道，哎，这个传道人是有我们地方可以学习的地方。那我们就分小组，然后我们再回到大堂。听到了啊，就说我们小组有个弟兄，他一天花5到8个小时来读经准备啊，把全时间都放在这个神的话语上。我觉得值得我们激励我们每个人看学习啊，对神的话，不怕时间花的少，就怕不够啊。那这边提到几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拒绝这个世俗的话语啊，跟老妇荒谬的话，要在敬虔上面操练自己啊，这个是很重要啊，不但是。 今生受到祝福，而且有来世永生的这个盼望啊。那保罗常常用说这个话是十分可佩服的，就是说这些话是我们100%可以接受的意思啊。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神，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救主。另外，我们小组也提到，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跟清洁上面，我们做信徒的榜样，以身作则。对神的工人或执事来讲，以身作则是特别重要。身教总是胜于言教。好，我们把时间分给各小组，是不是第四组开始？
好的，那我再把第四组来分享一下哈。第一个问题就是操练关于这个对金钱哈，占据大量时间精力哈。让我想到的，我们想到一点就是说，像我们现在每天坐在电脑前面或者手机面前，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哈。那我想到的会不会？就我自己来说哈，会不会就是说我的理论知识丰富了，我的头脑明白了，但是呢，我在真正每天做的那个对家人呐、对教会啊，会对周围的人，我在言语上，我在行为上，真的有没有把这些真理知识应用出来？好，这个不光是武装我们的头脑，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说，把我们所学习到的应用出来。所以这个就像第十五节这边提到的哈，就是保罗劝导提摩太，你要去殷勤的去做，而且是你要恒心的去做这些事。你做这些事，你操练敬虔的时候，你不是只是武装头脑，而是要让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也就是说，我们每天的学习，我们的生命操练是要让周围人看到的，不管是家里的人呐、教会的人呐、是要让大家看到的。而且我们这样的操练是要持续不断的，要有恒心的，哈。真的是要有那种果效带出来的哈，所以这个就像吴长老也提到他在读的那个操练十个敬虔的生命里面哈，十个敬虔的那个操练里面哈，就是说有很多的，我们比如说那如何具体的来操练的话，就是我们的读经啊，我们的祷告啊，还有等等很多的其他的方面哈，我们都可以去做。所以这个是我们想到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你有意识在群体中做榜样，哈，那我们如何去做榜样？也像保罗这边所提到的，比如第十三节，哈，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去做。如果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是去服侍的话，那宣读的话，它这边指的就是说，我们去读这个经文，哈，劝勉的话，也就是说把这个经文的内容解释清楚，哈，教导的话，就是把它就是去把它解释清楚，哈，去把它这个真理来教导明白，哈，同时的话，也就是。引用这个圣经去把那些谬误哈，把它辨明清楚哈。所以这是在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去学习做的。那磊磊弟兄也跟我们特别提到第六节就是你要将这些事来提醒弟兄们辨识基督耶稣的好指示，在正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圣道上得了教训，哈，所以他这边的话也是看到，就是说我们在属灵征战中，哈，我们要经历这个属灵征战，哈，我们这样的生命，我们才会更成熟，哈，我们对真理才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对神才会变得更加的顺服，哈。然后我们最终也提到这个敬虔的操练的话，哈，最主要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能够变得更像我们主耶稣基督，能够爱神爱人，能够在世人面前做一个好的榜样。 好，分享到这边，把时间交还给长老。
好，谢谢小云的分享啊。就刚刚他最后那点提得很重要啊。我们所谓金钱的骚念，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每一天越过越像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的行事为人真正被神所悦纳，这点很重要。爱神、爱人，愿意顺服神，愿意敬畏神。愿意跟周围的人去宣讲福音，这是我们敬虔操练的一个目的啊！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好，谢谢小平，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一组。
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刚才那个雅茹姊妹就说，如果是你不对神的话语不渴慕，那就很难体会到这个敬虔这个两个字。那如果是你不敬虔呢，对神的话语就没有兴趣，所以这两个是恶性循环，等于是。但是今天在这里啊，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那就是如果是今天在这里有很多教会的这个做带领的这个同工，我们也要提醒，因为我们亲自来到这个平台，每天来读神的话语，我相信啊，能来的能6年如一日的，那一定是敬虔的同工。那我们要把这种的敬虔来传递给我们自己身边教会的弟兄姊妹。我有时候经常就看到，有时候就心痛他们，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对世界上的事情很热衷，比如说新闻热点啊、网络争议啊，然后进行论断啊，或者是喜欢这个刷手机啊，这些娱乐内容啊什么的，甚至还有一些人就是特别热衷于学习现在新的很多的知识啊，比如说 AI 啊、Open Claw 啊这些东西啊，就花很多的精力，但是似乎他们没有把这样的那种，或者是锻炼身体这样的热心，这样的passion 拿来追求神的话语，这个是我们感到比较遗憾的。那所以说，当作为这个教会比较带领的这个同工呢，你要把你每一天来追求神话语的这个动力，你这个敬虔啊，能够传染给别人，传递给别人。那么怎么来传递给别人呢？那就是今天就像今天经文讲的，你要言行合一，以身作则。我相信啊，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带下来的那个果效，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模样，是真的能够影响人的。如果你像一个法利赛人那样的，只是嘴上耍嘴皮子那样说，那个会使人家远离这个教会的。所以说，我们愿意做的调整就是坚决弃绝那些对于敬虔跟神没有关系的事情啊，每天设定明确的这个界限，把阅读神的话语、思考神的话语啊、祷告放在最优先的这个位置，然后呢，就是说，就是操练敬虔啊，就像操练身体一样，进食啊、祷告呀、默想经文啊，然后最主要的，把它实行出来，用爱心来服侍啊，这个也就像保罗提醒提摩太一样的，就是你的敬虔啊，你活出来，活给人看。然后呢，我们也要常常的来教导别人啊，来学习这种像这个提摩太这种敬虔的这种榜样啊，就是时间精力花在追求主的上面，你听到也好，各种各样，真的是不要花在那些无用的事情上。这个跟神国的这个神国的生命是没有用的世界上的事情。然后呢，也是在教会当中，或者是有工作的人在职场当中啊，为神来做榜样。就是有时候啊，言语方面，就是有时候你看着别人急呀，但是你真的是不要急，不要急，也让你的言语呢，就是更温柔啊，更加的这个有造就人的这个恩典，来把他们带到这个啊神国里面来啊，让他们来也有一颗敬虔追求的心啊，不要急的，就是去论断别人呐，啊，这个或者很尖锐的语气啊，啊，你怎么还没有长进啊？这个真的是会使人家害怕的。就是说，然后呢，就是帮助人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也不要急于的给出这个答案，就是我们要以爱心和同理心去陪伴、去聆听。聆听这个技巧其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真正要关心对方的这个属灵光景。有时候他说的那个问题，比如说夫妻吵架，那个只是问题的表面啊。你真正要帮助的，实际上是他们夫妻两个人属灵上面的这个成长，让他们感到再一次的被基督的爱触摸，而不是说仅仅的是他争吵的那个问题要解决。所以说，我们在教会群体当中啊，这个实际上最主要的是帮助对方的属灵光景成长。比如说，你让他们。帮助他们参加特会也好，你自己开特会也好，或者所有的一切的服饰，实际上是帮助这个会众他在属灵光景上成长，让他们的灵命成长，这才是你的目的，而不是说光是做事做事做事，谁做的事最多啊，谁的这个受洗人数最多，谁的奉献最多啊，那个都是做事，我们不要陷入到做事的生命，然后就是说让圣灵每一天来洁净我们的这个言语和行为，让它成为啊。这个啊，祝福而不是绊脚石。然后呢，我们也愿意，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愿意随时的来听圣灵的提醒。然后我们调整我们的这个方向啊，这个如果是哪一方面做的有欠缺的话啊，那及时的悔改啊。这个也欢迎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来提出，我们就可以调整。Cindy 姊妹，请你来补充。
没有了，感谢主。
好，谢谢陈杰代表第一组，我们请第二组。
我们第二组两个问题都是讨论的挺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被什么东西占据时间啊，就是让我们上瘾的东西。包括什么，有的时候觉得一开始没什么，慢慢的就什么羽毛球啊、画画啊，然后但是圣灵会提醒我们，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在圣灵的提醒下调整，就不会被辖制了。锻炼身体这些事情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把它放在第一位呢，就有问题了，然后。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啊？不是相反，因为其实这句话挺不符合人的这个，这个逻辑的。但是它就是神的逻辑，因为我们靠，因为是和神有连接，所以这句话就成立。那我们的力量里面也呢，也来自于，我们有永生的赏赐。那有就是年纪大的人，我们可能更有紧迫感吧，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做和永生相连的事情。那如果要是不做的话，那就是浪费时间。那在这个这件事情上，其实呢，我们也是需要榜样的力量啊，就是过这种金钱操练的生活，也是要有榜样的力量。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操练啊，或者什么用，就是服侍的时候，不要用肉体，用肉体服侍呢，就是有可能是有好心干坏事儿，但是在神里面呢，我们就自由哈，就是以爱出发就好了。那个人点亮了油灯，也不会放在斗底下，而会放在灯台上，它就照亮屋子里所有的人啊。这个是福音书里面的话，那我们信徒也是一样。其实我们这个灯也是不要藏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必须要走入社会，我们要以上帝为中心，而不是相反，让这个世界入侵教会，让上帝生活在这个夹缝当中啊，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靠神去做事，我们在靠神做事的时候，不要怕自己年轻，也不用怕自己文化水平不够哈。那有姐妹分享说，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不够，说以前是看不懂圣经的，但是只要圣灵帮助我们哈，说现在都是能看懂，而且有一句话对他这个非常非常的鼓励，就是诗篇里的哈，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那我们靠着神就不会软弱，所以归根结底呢，还是要以神为中心为基石，你做什么都是对的，打羽毛球也是对的，干什么都是对的，但是你不以神为中心啊，你叫。叫就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然后去做很多别人眼里看的善事，那也是不对的。就分享这么多。
好，谢谢于峰的分享，很有意思哦。我们真是要晓得，金钱操练是为了要我们每天更像耶稣， 这个很重要啊。当然，练身体是没有问题的，让我们能够啊，身体能够更健壮，能够活得更好啊。这边特别保罗提到要专心，而且要恒心。静田操练一定要专心，把心放在神的话语上，恒心是每天都要做，随时都要做。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三组。
好，我代表第三组分享，我们有很多具体的见证哈。那就先回答一下第二个问题哈。真的，我们是想，我们要从身边开始哈，做榜样。那做榜样意思就是活出哈，而不是只是说哈。当然，说是很重要的了，因为我们不传，别人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在身边，无论是家庭还是工作，尤其对配偶。对孩子要做榜样哈，如果他们还不认识主，我们不是做反面的榜样哦，而要做敬虔的榜样，认识主的榜样和活出主赐给我们的爱心、恒心、信心，所有这些生命哈。所以，通过我们对配偶、对于亲人、对于工作人员的爱心。包容和喜乐，让他们来见证神的荣美，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对第二个问题思考。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很多的见证了，就是在敬虔上面，像吴伯伯，他和他的弟弟非常的亲密，弟弟见他常读经，就问他，你读经为什么这么辛苦？我实际上半个月，或者半年我就能读完，你已经读了一辈子了哈。而呢，吴伯伯的回答就说，我读经不是一般的书啊，我是要去认真研读。而且还要默想，更要应用的，希望我在应用中也能够，向你，能够展现出神所赐给我的生命的力量和，新的生命的荣美哈。所以，这个读经是要持之以恒，而且是刻意的要专心的去读哈。同时呢，第二个分享也是，读经不只是研究研究啊，我们在学的时候，真的就说你可以研究把比如游泳的书读得很专业了，你会游泳吗？不下水不会游泳，所以不实践圣经的道理是没有敬虔的真正的生命的展现的哈。所以这个也是要操练。操练是一个关键哈，我们有时候我们区别我们自己和属灵长辈和成熟的人，关键就是在他们操练，而且活出。为什么包括没有来参加过咱们晨更线上平台的，但当听到录音以后，我的姐妹们就分享说，我好想像牧师，我好想像吴长老，他们是那样的平和谦逊，对，这是活出来的哈，这是操练出来的。那下一个分享呢，实际上是Gilbert 弟兄，他说他也是持之以恒的把信仰传给他的室友哈，每天分享他的得着和他所喜爱的经文。室友经过很长时间，再见到他的时候，就说我现在也开始学习和认真去学要明白圣经的话了哈。所以这个持之以恒的敬虔阅读和分享神的话会带来果效的哈。那我们也有在。已经当了祖父祖母的弟兄在分享啊，祖父的弟兄在分享，就说有了孙子孙女儿，可能会忙着照顾他们，因为也很爱他们，这都是无可非议的哈。有时候呢，会时间和神亲近的时间会缺少，以至于有时候会不像原来那么经常读经和神的话在自己的生命里会忘记，甚至很容易轻易就动怒哈。当动怒的时候，圣灵就提醒自己啊，我为什么会这样？哦，动怒是一个表象，而这个根本的原因实际上是不是我忘记了神的爱，忘记了神的叮咛，忘记了圣灵的提醒哈。所以这些也都是从正面反面，圣灵都与我们同在，一直都在提醒。
同时呢，小丽姐妹也建议哈，也是分享，就是说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无论是忙于家庭的事务，还是忙于工作，我们要时刻不忘主的话，神就真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这个是要刻意的去操练哈，浸润在主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就浸润在神的生命里，活出神的生命哈。还有一个就是对晨更平台的分享哈，晨更平台我们每一天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我们浸润在主的话语里，并且有这么多的属灵长辈带着我们一起去明白神的话语哈，这个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不要轻忽这个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在信仰不自由的地方，想要认识神，想要亲近神的话语都没有机会的哈，所以我们要珍惜，不要轻忽，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说想当然，甚至不以为然。就包括我们自己这边，我们自己教会很大，这种团契的聚会啊，每一个月一次，这个门徒训练的分享，我们有好多在国内的很希望参加门徒训练都不一定有机会，而我们这边一旦有门徒聚会的时候，有的人还我就不来了啊，我忙别的，实际上忙的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事哈，都是让我们要警醒。另外一个警醒也是，我们来到晨更平台，不要以为这是把时间花上了就行，一定要把心花上哈，不要拘于形式，不要拘于外表，实际上神是让我们从内心敬虔的哈。同时还有一个呢，分享就是教育哈，我们实际上是我们儿女，是我们孙辈的榜样。我们如果不抓紧这个机会，把神的话讲出来，把神的生命活出来，我们就失掉了属灵这个战场上面的一块宝地哈。我自己身边有一位非常敬虔的穆斯林。他每天中午去祷告，他回家带着他的孩子祷告。当我见到他们一家人的时候，他们一家都是祷告的一家哈。所以这个对我都是提醒，我们没失去属灵的战场，我们敬虔度日了没有哈？所以呢，梅传道也提醒我们分享我们给我们分享一句话，就是路加福音11章34到36节：你的眼睛就是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让我们如何眼睛明亮？神要住进我们的心，我们才有明亮的眼睛，才能够神才打开我们的眼睛，也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哈，求神引领，没传道，请您补充。
没有了，感谢主。
感谢主。
好，谢谢这个平台哦，我们每一组都有这么丰盛的分享，实在是很不错，有灵粮的供给哦，感恩。好，我们把我们这个礼拜要背诵的经文来，在提摩太前
前
书六
书
章
六
十
章
六
十
章
节，
十节，
贪
财
财
是
又
万
会
恶
恶
之根，
之根，
有
有
人
人
贪
贪
恋
恋
钱
钱
财，
财，
被
就会
引诱
离
离
了
了
真
正
道。
道，用
用
许
许
多
多
愁
愁
苦
苦把
把
自
自
己
己
刺
刺
透
穿
了。
了。
提摩太
刺
前
透
书
了，提
六
摩
章
太
六
前
章
书
十
六章
节。
十节。
感谢天父，今天再一次让我们弟兄姐妹来到这个平台里面来追求你。主啊，就求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中，好让我们顺着你的话来洁净自己，来跟随你的路来走。主啊，求你祝福科牧师现在在国内的旅行，也求你保守他，要保守每一个平台弟兄姐妹，在我们刚刚完了这个复活节的庆祝的时候，让我们心灵重新得力。祷告奉主名求，Amen。